圣轩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平安。今天上午呢，是在这个咱们 Western 有一个信息。当时呢，我看到了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相对上岁数的。那看到我当时呢，我也没准备，我就昨天我家的刘云师母就给我在我们家的 WhatsApp 群里头发了一个小小的 video。这个 video 是什么呢？当时我看到他们就想起这个 video 来了。这个 video 就是有人就拿着相机对着一个老人家88岁说他是就是海默斯或者是就是综合症，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面貌很喜乐，但是什么都不记得，问他说你记得你昨天穿什么衣服来着，什么颜色的，他说 I don't know。 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你中午吃什么饭了，今天中午吃饭，他说 I don't know。 他说你知道有一个你谁谁谁的谁，你叫 Linda 你还记得吗，他说 I don't know。 How about Paul? I don't know。 然后他们就问他说Do you know Jesus? Yes, I know。 然后他说How do you know? Jesus saved me. Jesus is in my heart.Jesus will take me home. I love Jesus. I know that Jesus loved me. 哎，那个就 video 就结束了。好感动，好感动。所以我看到我们圣轩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就跟我们教会一样哈，有头发白的老人家，然后也有像我们年龄这么大，还有比我们小的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还有好多年轻人。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教会圣轩教会要被神祝福，也要来祝福别人。我加一个这样的哈，我们这是我的感动，感谢神你们带领啊，带领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圣轩的弟兄姐妹，特别开心。我们来过这边三次，就是参加 whatever summer retreat 我们教会的，或者是就是培灵会都是在 Rock University, 但是今天来到教会来正道啊，真的第一次也是见到大家。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行在神的主的旨意中啊，行在神的旨意中。好的，我们俩夫妇呢是在17年宣道会的 JMC 联合宣教年会上回应神的呼召全职服事的。我记不得是在 Rock University 还是 Hamilton, 但是都很近。都是在咱们这附近。在那次的这个会上呢，林国安牧师呢分享了哈该书的第一章给我们。这段经文对我就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今天也想用这段经文来加上我们的属灵生命灵命的心路历程，向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盼望今天在座如果有慕道友的话，能跟我们一样以前一样能够信主蒙福，也盼望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样被神大大的使用来荣耀他的名。哈该呢是主前六世纪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之后的先知。起先呢这个回去的以色列民就很快在欢乐声中我们可是回来了然后都立下了这个圣殿的根基了，但是之后不干了，工程停了。除了外部的仇敌阻挠，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以色列民自己的问题。于是神就兴起哈该，向他的同胞发出信息。那么哈该书的第一章，神对以色列民既有提醒和警告，更是有什么鼓励和应许。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五个部分，五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首先呢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它是这样的，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第一，他说尚未来到，以色列民对于圣殿的态度，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态度，就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神和对他们信仰的态度。而神也最清楚这些百姓对他的态度，神清楚的。于是神在称呼以色列民的时候说什么？说什么？他不是说哦，我的百姓，说什么？这百姓，意思是神不喜悦他们的态度。那我自己就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什么？尚未来到，尚未来到。我和师母是在00年带着不到四岁，就三岁半的儿子叫 Jimmy 移民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因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条件的落差，我们在国内还是过得很不错的。但是来了以后，因为情况变了，情况变了，他想读书，我也想读书，结果我去打工，打夜班，刚才还跟牧师讲了一下，12个小时，7点到7点，我俩都很好强。完了之后呢，就因为带孩子做家务，各种情况就发生了，婚姻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到了离婚的状态，师母要被逼无奈要离家出走，甚至要自杀的倾向，很多的故事。我这样的一个丈夫在以前还可以哦，但是待了以后就发现出问题。感谢神呐、啊，小区的朋友就带我们进入教会了，那个是01年或者02年呢，在一次布道会上我们一起决志信主。我为了时间的关系，我 cut 了我的很多故事，但是我还是要加一点。我刚才问李牧师能不能时间多一点，他说没问题。我们当时呢，其实我们都是大陆来的，我们不认识罪，直到事情改变，环境改变，我们在布道会上才知道，其实再也知道了，只有那个时候砰撞了一下，才发现哦，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还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哎，我们两口子可好了，校友，哎，大学就恋爱啊。但是到了那种地步，布道会上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决志信主。我们在信主之后起先火热了一阵，我们在北约克，那是华我们的宣道会，我们第一个就去了宣道会。但是因为就在差不多的阶段，我考了地产经济牌了，哇，做经济干嘛呀？周末特别忙，是吧？当时参加了主日学的基要真理课，上了三堂课，啊，就不上了，干嘛呀？太忙了，周末多好的时间，那就不行，就不去了。因为对自己所信的基要真理没学，其实是一知半解，而且几乎是不读圣经，就会找借口不去教会。这是我的第一次尚未来到。所以我后来做了传道人，后来在教会，弟兄姐妹一旦是信主受洗的，我天天盯着他，你可不能这样，可不能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去解决。我的弟兄姐妹牧长也跟我说，你得多读圣经，你得多跟主亲近。你知道我跟他们说什么？哎呀，现在啊，地产市场多好啊，我得多赚点啊，以后有了时间我再去教会，再读经也不迟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听到有这样的话？哎呀，等我有了钱，有了闲，我才去认真追求吧。那你这样很难。那几年呢，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当我们搬到 Mississauga 的时候，我们邻居里头有一对是我们校友的基督徒夫妻，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哇，就追着我们。因为孩子总一起上校车，他们就一早校车，他们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出来，盯着太太，然后他们就借各种机会鼓励我们。我们 来07年的秋天就到我们现在的密室加叫密室加密国语宣道会，我们叫做美城加密国语宣道会，你们叫圣宣哈。那我们就加入了小组，回到教会的第二年呢，刚好赶上是08年，大家还记得08年是干嘛？金融危机呀、啊！哎呀，前8个月你们知道我做了多少单呐？64单呐、啊！我就成了 Royal Page 的 Top Producer 了。但是啊，8月9月之后没生意了，我就开始慌得不行了。我不是感恩呐、啊，还在那儿很紧张。哎呀，这以后咋办呀？半年也一单生意没有，但是感谢神，跟牧长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你怎么看待财富。小组的弟兄姐妹啊，就给我们祷告，感恩呐、啊，我们心里就渐渐的有了平安。那半年的时间，感谢神，我干嘛了？我就跟孩子们跳操、跳位，然后呢？我就完完整整的上完13堂的基要真理课，师母早就上完了，就等着我一块受洗呢。可是我就拖着，哎，可那个时候安心的上完基要真理课，对自己的信仰的核心部分呢，就有了比较明确一点的认识和接受。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有所认识和接受，就和师母一块呢，就受了洗。神是信实的，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让我们和教会和小组的弟兄姐妹肢体上就能连接起来了。否则的话你是飘着的，你不是把你放在水里的。我当时已经算是很成功的经济了，客户很多，周五晚上呢是参加团契呢，还是去跟客户谈判服务客人呢，周日的上午是参加主日学和崇拜呢，还是带着客人看房呢，好纠结呀。直到呢慢慢的经历了主的信实带领，才在后来就不纠结了。慢慢的我感受到，当我把小组聚会崇拜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为我开了特别通达的路。经常那个时间要冲突，我很难，又想来教会，客户人家也不能怠慢呐、啊，要 take care 他们呀，祷告，要么这边哎，人家说改时间了，那边客户家里有事儿了，一开始就开了，总是开出来的路特别奇妙。所以呢不仅如此，而且你还坚定的称呼你是基督徒，我有我的信仰的时候，客户是很理解了，也在时间的冲突上，神就这样奇妙的改变。而且我们客户里头有不少是基督徒，不管是我们教会的还是其他教会，我们在一起买房子的时候就一起祷告，来经历神的同在。神不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哎呀，卖的时候卖多了，买的时候卖少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在买卖的过程中能够经历其他非基督徒客人所没有办法经历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常常能感受到，强烈的感受到啊，那些客户在这个过程中的那种焦虑和那种紧张，风吹草动就要打电话，啊 ，Robin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们又不来看了，啊，他们不是说好了那个时间来看吗？怎么又取消了？哎，紧张的不得了。于是呢，我就常借着在他们跟他们一起的时间，给他们传福音。有一些客户后来也信了主。我说客户啊，你别跑，我帮你买卖房子是一件，你坐我车上你就别跑，我一定要给你讲福音。所以这就是说明对自己的信仰认真起来了。后来呢，不少客户也信了主，有的去别的教会，有的在我们教会。我在我们教会不分享这个，因为是地产经济嘛，不好意思啊。哎呀，我的见证告诉能写见证集，不是本集，感谢神。那2011年呢，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诗班。2年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的指挥发给我们一份新的诗歌要练习。我们第一次练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泪流满面哭了，而且是大声的哭。弟兄姐妹们都在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我不管，我就哭。大家一同来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要等到何时。歌词是这样的，大家慢慢听。 我年轻时，主曾这样问我，你能否舍身背十字架跟从我？我低声回答，现在未是时候，时机一到我会愿意。我年长时，主曾再次问我，多年已过，你要等到何时？我高声回答，现在未是时候，时机一到我会愿意。我已度过了数十寒暑，时机已错过千百万次，我要等到何时才可说我愿意？我还要我主再问几次？我年老时，主慈声告诉我，你知不知你已时日无多？我微声回答，现在未是太迟，我连枯干不能侍主。我但愿回答，撇下一切跟随我主。我当时啊，不知道别人的反应，但是许多年以后，那个指挥呢重新见到我说，他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你要服侍神，被神呼召，可我不知道这是神对我第一次的呼召的印证。直到大约过了一年，2015年我们教会举办夏令会，大概率就在咱们圣凯瑟琳。蒋岩在最后的信息后发出全职服侍神的呼召，我就举起了手。师母没有，我不blame他啊，我太冲动了吧可能。但是当牧师问我啥时候报名去神学院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干嘛了？我就开始犹豫了，我就找别的话题，或者都躲着牧师。当被问的次数越来多的时候，因为教会弟兄姐妹都在问呢，都知道你举手了，我就又一次用啊，还没到时候，神有神的时间，干嘛搪塞。那么为什么我总在退后呢？这原因就写在了3节到6节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提醒里，大家看到了吗？天花板屋。3节，我们一同来读到5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大家知道天花板屋不是简单的有个房顶的房屋子，而是用高贵的木料就遮盖了整个墙壁和房顶的这样的一个大房子，用 mansion 可能更好。哈该并不是要批评说你一定不能住在天花板的屋子，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些回来的百姓，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金钱一切都投在了自己的房子上，完全忽视了圣殿。于是神就警告他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就能看出他们对神对他们信仰的态度。那个时候我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大家看到了吗？3个车库，12个车位，看看了吗？游泳池。但是更是住在哪里啊？住在那种成功和财富的偶像里。而且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 Roller Page 做了 Top Agent, 生意太好了，舍不得呀。我还给自己找理由呢，看了吗？写着呢，找理由。哎，我做在教会做个小组长，做个执事，甚至做个长老，这种服务不也挺好的吗？况且有了更多的收入，还可以给教会更多的奉献，对不对？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吗？用英文说是 It's the best for the two worlds, 对两个世界都好。 对不起啊，不是这样啊。当时啊，神借着警告以色列民，警告我，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虽然怜悯我们，似乎没有让第六节里的这些大的亏损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借着别人的分享提醒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天韵诗班，弟兄姐妹知道是吧？我们也唱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那一对夫妻呢，就分享他们如何事业有成。后来神呼召要他们要在天韵诗班服侍，但是他们就特别想做生意，然后呢投入很多，买了房子，做了买了生意，结果赶上啥时候了？08年金融危机，赔光了，他欠了债。正好他们读到了诗篇50篇9-12节，知道神要的是他们这两个人，是要他们把恩赐给神使用。神说不需要你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的，我像饥饿的时候我不用告诉你，我的电缺乏的时候我不用告诉你。他们的见证让我开始明白，神看中的也是我这个个人，这个人和我全心服侍他的心，而不是我的金钱或者是我坚持。然而我还是什么？信心软弱，还在挂虑自己优渥的收入和这富庶的生活。大家还记得那个找耶稣的那个官吗？少年官吗？我就想忧忧愁愁的走开了。神可不想让我失去救恩和永生，所以就继续用警告来拉住我的手。他说呀，如果你仍旧不加以省察，你仍旧惦着地上的财产，他说我就出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却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耶和华神不仅让他们改变对他的态度，省察自己的行为，更是清楚地给他们指明了该做的事，那就是要上到山上取木料建造圣殿，让神喜乐，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神才会住在他们中间。而且神也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违背神的后果。你们不是看重地里丰富的出产吗？田里成群的牛羊吗？就像我们要看重我们的房子多大，收入多高，然而这些神都可以一夜吹去。神告诉他们，唯有他能使风调雨顺，也唯有他使干旱暴风来到的时候他不改变。以色列民依靠的应该是神，而不是他们自己。2015年神就给我一个吹去的警告。有一次我去建筑商的那个 sales office 售楼处，我是经纪嘛，总得打交道是吧，去了正好赶上，哎呀，他们说可能有一批新的背靠大树林的大房子放出来，哇，那会儿市场很好的，要排队，晚上排队呀。这个时候我这个做地产的经纪的心呢干嘛了，又活了，我就打电话给师母，哎，说我说看上一间房啊，还不错呀，哎，我们接下来可以 move 到 Oakville。 他说说咱们房子已经挺大的了，就是住的那个，然后这神已经给我们太多了，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了啊，你这不能这样，哎呀，贷款你也搞不定。我说能搞定，我已经给贷款经纪打电话了。哇，就不顾劝告买了。然而就在交接的时候利息涨了，因为2年后交接啊，贷款变得紧张了， 差点必须得卖，好在跟朋友借了钱了，啊，把这搞定，否则话就得卖房，损失一大笔。所以当17年我在宣教年会听到我就吹去这句话的时候，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那会儿后怕死了，神可以赐给我们房子财富，也可以很轻易的拿走这些。我今年呢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前几年呢买房子，买了自己的房子，买了投资的房子，还买了两个油站。然后去年初呢他就买了一个200多万的 condo 要投资，还用 second mortgage 做down pay。他那会儿没有信主啊，信主的话我得揍他是吧，他没有信主。结果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了，利率涨啊，从 1.78 2点几涨到 5点几 6点几，然后他还是 second mortgage， 房价又跌了不少，他断裂的资金链呢，就让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后来他们夫妻在朋友传福音下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信了主，信了主。当然我也一直后来跟着他，就明白了自己那种贪心，贪心一次一次的就害了他。他就说我找一点信主就好了。然而神是不是就是借着吹嘘来让他回归神呢？有时候是这样的。而神这时候对我呢是要借着吹嘘我内心的那种属世的平安，来挪去我对自己的依靠和我的骄傲。在前面我提到一点点我和儿子的关系。我儿子3岁半来到加拿大，我2002年开始做地产，赶上那会儿时机好，我又比较活泼，生意很快做起来，然后就把儿子老婆扔一边了。6岁多的儿子知道 teenage 青春期的时候，我一直忙着做生意，几乎没有陪伴。他不太爱锻炼，我是以前是 sportsman， 我可以带着他去玩锻炼，建立他的信心，可是没有。我记得我儿子有两个，我难得陪伴一下，我还能记住，他在 playground 玩，个子又高又大，跟人家玩那个追来追去，他几乎追不上别人，人家嘎就把他追上了，他就追追追追不上人家，在那儿哭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没有陪伴，我这个父亲对他后来他到了8年级就迷上了电脑游戏了，因为玩得很晚呐。你跟他讲，因为我们房子很大，完了以后他就住自己的房子，有卫生间，根本就不出来，你让他睡觉你根本就管不了他。那管的情况我粗暴简单不说，到他大那个高中12年级的时候，有2个月不去上学。我刚才在那个英文堂没敢讲，太过分了。但是你中国的我们大陆弟兄，我干什么呢？我气到水管子拿着浇他澡在床上。你看这个恶妇啊，你就知道了。14年的时候，他上了 McMaster 大学。可是不到一年就辍学了，都玩 game 起不来，上不了课，在家一待就是3、4年。现在每当我想起他抑郁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心里就非常紧，非常酸。我忘不掉他那种黯淡无声的眼神。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头得不到爱，也没有，根本得不到从父亲来的爱。在不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盼望的这个阶段，我不在他身边安慰他。而我呢，虽然也在教会聚会，也在崇拜，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顺服神，活出神的爱来。那会儿我的祷告啊，就是神呐，求你改变儿子，我不是举手了吗？我就奉献我自己。可是神不听，也不动工。 那个阶段我的生意特别好，但是神也把我从生意当中应该获得的乐趣、乐喜乐和成就感都吹去，根本就没有。因为我感到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和失败的丈夫，我们一家的平安和和睦没有了。这种对灵命和心灵上的、心情上的吹去，比对物质上的吹去还让我们煎熬。感谢神呐、啊，神还是不撇弃我们。就在2016年教会啊，在我们教会的培灵会上，讲员呢就讲到了信心的功课，我忘了是哪一段经文了，因为我在服侍，服侍完了就坐在最后一排。我记得最后他说到啊，他说或许啊，你对你的孩子甚至于他的未来没有信心，我当年就是，我的儿子该咋办呢？我得养活他一辈子，没出息，这就是咒诅啊，没有信心啊。而我对我的说，你对你的配偶的表现也没信心，甚至对你自己也失去信心。你对自己很失望的时候，你不能对神失去信心，他的信实和慈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你不能靠自己，你能做的就是降服和交托。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的眼泪坐在最后哈哈的流，那一刻我就改变了我的祷告。我说神啊，我就是牧师说的那个人那样的，求你帮助我把信心转到你身上，我不要和你再讨价还价了，我也愿意奉献我自己，我也求你改变我，我把我和我儿子都交给你，都交托给你。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仍然照常，但是我开始学习真正的交托了，以前也学了一些圣经的原则来怎么做，这会儿呢开始学习应用上一些，而神呢也仍然不忘着呼不忘呼召我，他老惦记着。2017年的4月份呢、啊、一次我接送女儿上学，我们家车上的 CD 啊都是英文诗歌，因为我女儿每次上车都要听，他特喜欢，可是我呢大部分听不懂，或者诗歌里听懂一两句话。有一天呢再把他送到学校放下，我就从他学校driveway出来，这首诗歌就播放了，我竟然全听懂了，每一个字儿，每一个词儿。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做 I refuse， 我拒绝，我拒绝，听的好像是拒绝听神的话吗？不是，大家看，他说有时候我只是想闭着眼睛装作每个人都活得不错，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上帝，但是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更容易，我仅仅祷告一下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没什么错就更容易，但是我拒绝，拒绝这样，因为我不想活着像是我不在乎，我不想说出另一个空洞的祷告。哦，我拒绝坐在原地等着别人去做上帝呼召我自己做的事。哦，我可以选择一点都不动，但是我拒绝。我能听到世上的很多人发出绝望的呼喊，我也知道我们是哦，上帝，你的手和脚。因此，如果你说去，那就是我要跟从你的时候了，做你造我时要我做的，让他们看到你是谁。主啊，你在用英文歌词对我说话，叫我跟从你吗？你仍然愿意使用我这个顽梗悖逆stubborn 的人吗？是的，神说我在呼召你，要你像以色列民一样上山取料。12节讲到啊，以色列民 就在两位领袖的带领下，听从了神的话和哈该奉差所说的话，落在了具体的行动上，就是上山取粮。 Go to the mountains to get timber. 17年八月初，我们参加了17年的 JMC 宣教年会。第二天中午啊，我们就碰到一个几乎是两米高的大个子传道人，不是老外啊，咱中国人，能想到两米高的传道人物啊。然后呢，他让我们跟我们就碰到他，就说：“哎，一起聊天的时候聊到半中间，哎，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耶利米书13章。”他分享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为主做宣教的事工。而那段记载正好是我头一天晚上我读经的内容，读的时候我不是很懂，我只是把那个腰带和以色列名就联系起来了。但是因为耶稣那个神说，总是说，哎，你看腰带是怎样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是不是跟他们联系？但是我没有跟自己联系。神让耶利米先把买来的腰带放在大河边的磐石洞里，大家记得吗？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刨出来，干嘛了呢？发生什么？那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他意思是，神的意思是让先知借着腰带警告以色列民。那这位传道人劝我们就不要学习当时的以色列民，否则会像那根腰带一样被神弃为无用。他的话又一次扎了我，戳痛了我的心。是啊，我如果一味的躲避，就是存心让自己成为那个埋在河岸边的腰带，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我年纪老了，我就会衰老腐烂，灵命枯干，不会再被神使用了。那三天里啊，还有第三个牧师也恰恰的帮助我更加明白了12节的后半部分，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是用创世纪22章1到19节亚伯拉罕献以撒来讲敬畏神的人。我不多讲了，这三点我一直记得，因为我做笔记了。他说因着敬畏神要放下我们心中的以撒，因着敬畏神要听信和遵从神的话，走出去做出来，而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必预备和供应敬畏他的人，放下一切跟随主的人。那天我在想，我的以撒是什么呢？不是我的房子、车子、收入和轻松愉快的生活吗？而当8月6号最后一个晚上听到以赛亚书6章8节的信息，后来我们唱的回应诗歌大家可能很会唱 Here I am Lord， 我的心在砰砰砰的跳，我愿意放下对我的重要的那个以撒的追求，服侍神吗？ Yes I do。 此时此刻我和师母的心向神完全的敞开了，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手拉手的回应了呼召，神的呼召。不到一个月，我已经坐在 Tendell 加神神学院的教室开始干嘛了呢？上山取料了。接着到了13节，当以色列民愿意顺服上山取料的时候，当我愿意上山取料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宣告了他的同在。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并且激动那些领袖和百姓的心和灵为建殿做工。大家，我在查考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说激动就是搅动的意思，英文叫 stir up。 他说搅动 所罗巴伯的心，他英文是原文是搅动所罗巴伯的心，搅动约书亚的心，搅动百姓的心，这是我们的心，我们翻译的。但是大家知道原文是什么？是搅动他们的灵，每一个的灵，每一个的灵，在心和灵是对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就知道是搅动我们的灵性，搅动我们的心。而神也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也和我们一家同在。大家知道他已经大大的祝福了我们一家，并且还要祝福，但是我们对要走出去神的供应到底有没有仍然缺乏信心。我就听到神的声音，等着，我让你看到我的同在。我在 Tender 的第一个学期很吃力很忙，好多，我50多了上学呀，哎呀很难的，每天早上8点上课，在 Mississauga 住，下大雪呀，开车1个多小时才去呀，去了就累得不行了。到了月学期末12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忙着学期这个期末的那个作业专门的时候，头一天下过的一场雪还没有铲呢。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外面有咔啦咔啦的声音，我说咋回事啊，我就趴着窗户往外看，哎，怎么一个人，大小伙子，仔细一看，谁啊？我儿子。你们说这有啥奇怪的？要知道我儿子抑郁，不跟我们说话，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不做家务，不铲雪，1米86、87，100多公斤，好几年没有办的。我看到了，你知道我干嘛？我激动的，我就冲到那个师母，她在那个主人房走步呢。我说：“哎哎，老婆老婆，大家听得懂啊？老婆老婆，哎，你家儿子铲雪了吗？”他说：“没有啊。”哇，我就跳起来了。我说：“哈利路亚，儿子铲雪了，没人叫他。”转过年来1、2月份，哎，我们那信箱都是一排一排，我们就拿了信箱，好多大信封，都是给儿子的。我说：“哎，怎么什么 Humber College Seneca George Brown？” 然后我就给他。后来我就问他呀，我说：“你这是申请的资料？”他说：“这都是 offer。”我说：“那什么 offer？” 他说 ：“Humber College 是 music。”Bachelor Degree Co-op 还在，然后 George Brown 是厨师酒店管理， Seneca 是计算机。我说 Anyway 感谢神，我就问他说：“哎，你这啥我们都不知道，你啥时候去申请的呢？”他说：“去年的9、10月份，就是2017年，就当我走进神学院真的踏出去的时候，神在悄悄的做工，正在悄悄地改变我的儿子，改变儿子的心。”在那之后的某一天，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餐馆吃饭，就跟他们说呀：“爸爸学的是宣教专业，他以后去国外去宣教要去，妈妈也会陪着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互相，你们要照顾啊。”那女儿就很懂事，因为她从小在教会长，看到哥哥是这样的，我要照顾哥哥。哥哥说：“哎，我要照顾你。”他们俩差8、9岁，但是到最后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儿子就对妈妈说：“他说我的爸爸会成为一个好的宣教师的。”当师母和我分享了儿子话以后，我的眼泪哗哗的流。儿子终于改变了对爸爸的看法。哈利路亚，儿子看到了神对爸爸的改变和塑造，看到这个恶父的心，石头心转成了肉心，能够牺牲，能够包容，也陪伴他了。我们也看到了儿子好多的变化，愿意和我们说出他的想法，愿意给我们做饭，也愿意关心爸爸妈妈和妹妹。我们家里就开始重建祭坛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到后来跟儿子见面就是拥抱，他找对象先告诉爸爸。感谢神，神给我的感动就是传福音做宣教师。神学院里学的是宣教，全球宣教，我就特别想回到哪儿传福音。弟兄姐妹们，当然是中国嘛， 但是疫情之后这个门给关上了。毕业之后呢，我们教会也缺牧者，说句实话，我就做了传道，我也带领全教部团契部的施工。疫情期间我们就跟我的这帮同工们，我们就借着电话布道，用 Zoom 当联络，然后用手机 call conference call 打电话给家人朋友同学打电话。我们三年疫情，100多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朋友信主，感谢神。给你们讲，今年我们定的是要36位信主，截止到上个主日，有一位弟兄在我家半夜，不知道半夜晚上11点了快，我们带他决志信主。我们41位信主，我们定的目标是36位，到现在已经41位。感谢神，神让我不仅用到我的所学所用在教会的施工，更是用教会的服事来锻炼我，塑造我们。要知道啊，咱们宣道会对于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也有要在教会服事2-3年的基本要求，哎，我们刚好满足，感谢神。去年9月底10月初我们参加了短宣队啊，我带队和另外一位长老就去以色列帮助徐立章牧师去了。当我们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还没走，赶上哈马斯袭击那个以色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这个经历哈。在那儿的时候呢，徐牧师，我不讲这个哈，我有讲道专门。那个时候徐牧师就提醒我，他夫妻俩跟我夫妻俩同岁啊。我跟你讲，多讲一句，这个徐牧师是我们当年在09年参加夫妻恩爱营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带领夫妇，我们那会儿就认识了。认识以后他就说，我有感动祷告为你，你要去将来去呼召。我说我不，他就一直每次见了我就，小兵你怎么样了，一直这么多年的友谊我也去了。然后他说，我们年纪不小了，我们年纪不小了，如果你想去传宣教的话，你要早一点去跟咱们宣道会去问询，赶紧把你放在那儿，万一有机会你就可以早去啊。那我去年的11月回来不久呢，我就向总会就 send 那个 inquiry form， 很多人说问询之后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仅仅等了一周就接到了总会的邮件，说下一周就跟你们面谈。等面谈结束后呢，那个负责人就说，两个问题，第一，请你把 Claudia 的信息填好发来，第二，你们有没有看到在网上 post 的这个 IW 的机会， IW 大家懂吗？ IW International Worker， 这是我们宣道会专门的词儿，就是国际工人。他说你看到那个工作机会了吗？我说你那个 form 要填好多，我忙死了，好不容易填完我发了，我根本就不看。我说没有。于是他就打开网上的一个 job posting 给我们看，看完以后一向很少表态的师母居然冲着我微笑，他很少表达，马上他悄悄地说，哎，这儿的要求怎么最高的要求怎么像是给你的，给你提的。然后呢，那个同工那个负责人就他就说，请你们祷告，也跟你们的孩子商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于是我们经过祷告和孩子的商量，他们也支持我们，我们就在12月中就发出去邮件。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哎呀，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工厂的人给我们面试。在这个时候我就回去找呢，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告诉你们哈，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查呀，在哪儿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一看那个 post 就是放在网上的时间是啥时候你们知道吗？就算我当时很聪明啊，然后我还去查查有没有工作，发那个问询表的时候没有，是在我发出 inquiry form 之后一周，在我面试之前一周上来的，奇妙吧，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神啊，你为我们开的这扇门。当1月初1月8号我们就 跟工厂的 leader 面谈两个半小时。那个 leader 说，我就要你们了，赶紧的去申请申请。所以我们在今年三月初就正式提出申请。而且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些年我们所经历的所装备的都特别适合这个工作，尤其是师母疫情的30年间，他在网上学圣经，学一些的神学课程，特别是学习圣经辅导然后和实践，他就跟我在教会就开始来实践。他也特别感恩神没有让他浪费，让我们浪费这些年的苦难，浪费这些年疫情的时间。感谢神啊，就短短的半年多，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的训练评估，身体的检查，心理的检查测试。如果我们的interview 是10月29号下周，求你们为我们祷告，然后11月份总会就会批准。 I think so 啊，愿神祝福他的这样的一个 mission，我相信会的啊，但是我们放在神的手中。而预定的时间大家能想吗？明年1月底2月初。就我们所知，在整个的宣道会，像我们这样年纪的申请者是不容易被批准被甄选的，更是不容易得到生活费上的支持。我们是 fully funded， 我们是 first couple Chinese couple mission IW fully funded， 但是这不代表大家不支持我们哈，大家支持我们干嘛？支持我们去做 ministry 的 funding 要弟兄，这是生活费啊。但是感谢神呐，而且也很少有这么快就走到工厂的 ，less than 10 months， 我们就从申请都可以进入工厂。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阿门。但是还有更奇妙的，更阿闷的。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大家想想，做妈妈的想想，两个孩子，儿子没有工作，女儿刚上大学，两个孩子都没有独立，这也是我们迫切祷告，也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请你们带到的事项。前面提到神把我的儿子从抑郁中奇妙的带领过来，把我和他的关系带领过来。他学了三个专业，2022年年底的时候，他在 Seneca 学习完了 Computer Program and Analysis， 但是一直找不到工作，一直找不到工作。这一年半来我们就陪伴他，他在家里我们就祷告鼓励他，弟兄姐妹也是同心祷告，特别感谢神啊。他在上学的时候呢，我还说过我第一个就是 Alliance Church，来自这去，我们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居然我们学校的校友，他我们就那会儿就认识了。他在安省卫生部工作，就给他找了一个 intern 的工作，4个月，很难，他不太爱出去，对他找，但是神给他。他平时爱玩游戏，结果他后来慢慢的走出来了，也明白了，但是他仍然玩。这个时候他就想干嘛？还用游戏能挣点钱吧。然后他就给游戏公司呢做那个评估啊，做些什么哈、啊，然后呢挣点小钱，每个月200-300块。然后去年后半年的时候，他在社区中心呢就找了一份兼职，干嘛呢？你大家知道吗？这个兼职啊，一礼拜也就不过7-8个小时，连10个小时都没有。他就是在那个社区中心啊，他们那个。啊，办的就是给小孩子用那个 Lego， 大家知道 Lego 是什么哈？用 Lego 就是小积木搭成那个飞机或者汽车，装上个马达，用 iPad 玩机器人儿。结果呢，今年8月份我们去 Calgary 培训回来，第一天我儿子就说：“哦，我在 Winnipeg 的儿童医院有一个 interview。”很晚啊，2号我们回来，他2号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 interview， 28号。我们说那么长时间呢、啊、要是被别人抢走怎么办？我们就担心，但是我们就祷告。因为他的女朋友 在这边读书，要回到温尼派克，他说一起去，所以他就找温尼派克。没想到神就开路哈，28号 interview 一个小时，第三天，然后人家就告诉他说，5号我们让你来有一个 tour 来参观一下，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他4号去。结果5号他到了，我在教会工作。他 suppose 是1点到3点，就是咱们的3点到5点。然后我就到了快5点了，我就打电话给师母，我说：“哎，师母啊，你收到儿子的信息了吗？”他说：“没有。”我手机打开，我打开了，我也没看，我就滑，一滑短信，我儿子发了短信 ：“I got the job, I got the offer。”就在 tour 之后，我就在那儿就跟师母说：“哈利路亚，神呐、啊，你真是 amazing God。”所以。大家知道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吗？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 Therapeutic and Gaming Technology Specialist。 大家能听懂哈？就是在儿童医院帮助那些身体不协调或者治疗过后需要康复的孩子们，通过游戏来辅助治疗。神的作为太奇妙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发出儿子以前的履历太简单 too simple， 很难找到工作，可哪里能想到每一段的经历都是他工作所需要的。感谢神， Amazing God， Amazing Grace。 而我们的女儿上大学也是一个神特别奇妙的带领。他本来喜欢音乐，我家的俩孩子都特喜欢音乐，他喜欢作曲创作，他想读什么，读 Western University 的 Pop Music， 所以我们就查了 Western 的艺术系呢，哎呀，充斥着社会上的潮流，我们就担心对他的灵命成长不利。但是我们没有跟他硬来啊，我们学会了我们弟兄姐妹的硬来了，学会了，现在不硬来了，就祷告和陪伴。结果在他11和12年级的时候，他一直是 Bible Quizzer， 就我们 CCD 有一个圣经背诵比赛，曾经是 Top Quizzer， 疫情期间 depressed， 但是神带着我们一同陪伴他走过来。到11年级他重新开始厉害，他一直参加，但是直到11年级神就把他带领下来。所以11、12年级他成为 Top Quizzer， 就在参加 International National， 建立了一群年轻的基督徒的朋友。然后那些朋友的 sibling， 就是兄弟姐妹，有在哪儿上学的，有在 Redeemer 上学的，而我们当时都没听说过，我跟师母没听说过有个 Redeemer。 然后我家的女儿叫 Jasmine， 她居然要申请这个学校的 Worship Music 敬拜音乐。大家知道吗？后来有老师告诉她说呀，说他们的敬拜音乐，他是第一个 major 的 student， 因为那一年才有正式的敬拜音乐的专业。阿们。而且神又今年感动了他，选了另外加了，不是选加了另外一个 major， theology and biblical study。感谢神，他也常常和我们分享灵修和读经的感动。他就说呀，妈妈，神对我真是太好了，他曾经荡在那儿，他也有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儿子能够这样，女儿自己也和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凭着对主全然的交托和信心，义无挂虑的走向工厂。感谢神，感谢神。一些听到我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改变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会经常推荐一些的同样难处的夫妻来找我们寻求帮助，我们很感同身受，他们也从神而来的安慰去安慰他们，鼓励和提醒他们。我们跟他们说呀，如果你没有信主啊，我们的办法不管用，不管用，你必须自己信主。如果你信主，你不愿意交托，你不愿意100%交托，也不管用。 我们没有给他们太多的，一定要辅导，我们就讲我们的见证。我们就说你付上 90%, 99%, 可是那 10% 的那个股权和 1% 的股权你都比 99% 的股权还大。神说你去呗，你自个儿能干你就干呗。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呢，交给神，把自己交给神。不是交给神你就什么都，我天天睡大觉，不是，那是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和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都交给神，神让你怎么活，你100%的全然交托。弟兄姐妹们，神学的弟兄姐妹，甚至有慕道友们，你们有没有和我们类似的经历呢？你有没有觉得信靠神、服侍神的时候尚未来到呢？其实我们在家里头能够 humble 就是服侍神。你有没有住着宽敞舒适的房屋而不顾及神家的需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呢？你有没有追求世上会被神吹去的虚空无定的财富和转眼即逝的那个快乐呢？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对你是否意味着要建造自己属灵生命的圣殿？在我们不断被塑造成圣的过程中啊，神要看到我们顺服的行动、省察的行动。当这个时候，他就应许在我们有踏出去侍奉他的行动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和师母其实很微小很软弱的门徒，是我们的骄傲和不顺服让我们走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道路。但是有时候曲折的道路是有祝福的，我们是蒙了神何等大恩才走到今天的光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即使是低谷看不见光的那段旅程，神也没有让我们浪费，神使用这些经历来彰显他奇妙的恩典，也使用这些经历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像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只有当他们首先凭信心踏进去，河水才会停止一样，神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凭着对神同在和应许的信心踏出去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路，为你们开路。也求主让我们使用这些经历去祝福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哈该书第一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知道你在邀请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真正的来认识你，并且经历你那改变我们的大爱，明白你那长阔高深的大爱，更加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你呼唤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分享你盼望和恩典的信息。有了你的同在和应许，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就不孤单，有了弟兄姐妹彼此的带导、扶持、鼓励，我们就不孤单。孩子，现在为圣宣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为他们的牧师长老来祷告，为执事小组长们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都行在你的旨意中，更求你在他们软弱的时候让他们定睛在你的身上，陪伴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引导他们，鼓励他们，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他们。我们也求圣灵赐给他们极大的服侍你的能力，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荣耀给你。天父啊，我们要感谢你那不变的、永远不变的爱和同在， 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